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SBS 普通话播客，我是雨夜。那么，根据澳大利亚统计局上月底的最新数据，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在2024年六月份季度是上涨1.0%，年增长率为3.8%。其中，住房与食品价格呢是主要的推动因素。今天的节目，我们请到 MIT 大学金融副教授安卓忠来分享，在当前的生活成本危机之下，如何做出明智的消费选择。安卓，您好。
啊，你好，雨夜。
那非常感谢您今天可以接受我们的采访啊。虽然说最新的这个 CPI 指数是符合市场的一个预期，但是总的来说，现在澳大利亚的通胀仍然是比较顽固的，不少民众也是可能面临着一些持续的财务挑战。所以想问一下您，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普通的澳洲民众应该如何做出一个明智的消费选择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建议或者是技巧可以给到大家？
我同意你说的话，就是通胀还是非常顽固的，所以接下来呢，我有几个 tips 可以帮助大家做出更明智的消费选择。第一点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无论是有没有通胀的情况下，我都很建议大家去做 budget，就是说做一个预算管理，比如说制定详细的这个个人还有家庭的预算，就是说你要看一下你的收入多少，你的支出多少，你的资产和负债多少。如果你有了这个详细的家庭预算，你就可以控制非必要的支出。然后呢，第二点来说呢，我很建议大家进行价格对比，就是说在你买任何东西之前呢，都看一下几个选项，然后进行价格对比。然后呢，有很多免费的网站呢都能提供这个历史价格的对比，所以不单只是价格对比，在不同的产品，还有他们历史价格对比。然后呢，在现在这样物价高涨还有通胀这么顽固的情况下呢，如果你手头比较紧的话，我建议大家呢对比完价格之后去购买替代品，平价替代品，就是说你可以考虑选择一下质量相近，但是呢价格比较便宜的替代品。然后呢，之前我说到你要进行预算管理，因为呢进行预算管理之后，你就知道你自己可以承担多少的消费，所以呢你可以避免冲动消费。就是说你购物之前，首先你知道自己的预算，然后你列出清单，你知道自己需要买什么，而不是因为什么在做折扣来买什么，所以可以避免冲动消费。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说，无论是通胀还是不通胀，特别是现在这样的不稳定的经济状况下呢，很重要一点就是大家都存一点钱来作为紧急储备金来应对这个突发的情况。
所以说，不管这个经济情况怎么样，还是要有一些储备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那刚才也是说到了一些消费模式的改变。那您认为消费者在面对一些财务挑战的时候，应该如何去调整他们的消费模式呢？那您刚才也是提到可以去选择一些替代品。那我们是否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比如说优化我们的购物清单，或者是调整我们的这样一个生活方式呢？
最近一个很流行的一点也是，与其买新的，如果你面对财务挑战的时候，你可以考虑去买一下二手商品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社交媒体网站，比如 Facebook 的 Marketplace 啊，还有很多论坛啊，还有很多社交软件上，都有很多人在互相交换或者购买二手的闲置物品。这样一来可以减少浪费，二来呢，你又可以节约生活成本。然后呢，如果你在面对财务挑战的时候呢，或许呢可以考虑稍微的缩减一下非必需的产品，比如说这些出去吃饭啊或者出去旅游。我不是说要建议大家去彻底的去不做这些事情，但是你可以考虑，比如你过去每周出去吃5次，或者你可以当你财务有面对挑战的时候，你可以少出去吃一点。所以通过买二手呀还有缩减非必要的开支你可以调整你的消费模式。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呢，我知道很多人都有信用卡啊，有贷款啊，还有或者有 buy now pay later 这些先买后付的这些产品，你可以考虑一下，看一下你的负债，或许考虑一下去先偿还高利率的这个债务，这样呢，你可以节省更多的利息的开支。
大家在日常这个消费的时候也是可以注意到这些点。那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一些先买后付的服务和一些其他的信用卡的开支。那么在当前的一些经济环境下，是否也有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营销的陷阱，我们可能需要警惕一下？作为消费者，我们应该如何去识别和避免这些可能的陷阱呢？
这确实是有一系列的营销陷阱的啊，比如我们经常见的最多的一点呢，就是你经常去逛街啊，都会看到有这个限时促销，就是说这个折扣啊，只有一年一次或者一辈子一次。然后呢，其实它是通过这个消费者心理学来制定的这种限时促销的策略，就是让你觉得这有一个紧迫感，如果你今天不买，就永远错过了这个机会啊。我之前提到了，其实有很多网站呢提供这个价格比对，比如历史价格。比对，就你通过这些呢，你想查一下，首先有没有别的替代品，而且你可以看一下是不是真的是最低价啊，然后再回到之前我讲的那点，就是说，如果你有个购物清单，你就能知道，就算这东西是限时促销，如果你不需要它，你就不必要去购买啊。然后呢，第二个营销陷阱呢，就是捆绑销售，比如我们买机票的时候，你能经常看到他们把保险、旅行保险跟机票一起捆绑，就是说把不是特别必要的东西跟你必要买的东西捆绑在一起。这时候呢，你一定要非常明智的看一下，你到底需不需要这个捆绑的销售，而且这捆绑的产品是不是真的划算在这个 bundle 里面。然后呢，有第三个营销陷阱呢，就是虚假折扣。有时候你去买东西的时候看到，这个东西是6折，但是有可能是那个价格已经提高了，再打6折。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之前提到的网站呢，比如说历史价格查询或者同类商品价格查询呢，就能让你清楚明确的识别，那到底这个是不是真的折扣。
最近我也是有看到一些网站，比如说上面写的是80% off，但其实它可能是提前把这个价格给提高了，然后再做这样一个促销的活动。所以消费者我们在日常的消费过程中，可能也要对这些现象去做出一定的警惕。那其实刚才我们也是提到了，最近的民众可能是有一些负债的现象，特别是考虑到，从去年11月份开始，澳联储是一直将这个现金利率保持在4.35%，那么不少民众因此可能也是面临着还款。款的压力，对于那些已经背负了信用卡债务或者是贷款债务的人，是否有一个比较有效的还款策略呢？那刚才您也是提到，可以是从一个比较高的这个贷款利率的开始还起。
对，首先第一点就是先看一下你哪个债务是比较快到期，还有哪个利率比较高，那你先去偿还这些，就能避免这个债滚债。第二点呢，就是额外还债，就是说，比如你这些房屋贷款，如果你的财务条件是允许的话，你可以多还一点，就是说你多还一点呢，这个利息呢也会更节省一点。下一个呢就是转贷，就是说我们的 refinance。其实，在银行一般，你的 loyalty 就是你这个客户忠诚度是不被特别的reward 的。那就是说，你可以去看一下别的银行有没有更好的这个折扣、更好的利率。如果你通过转贷呢，其实能够减低你的利息负担。又或者呢，如果你觉得你预测这个或者你看一下专家预测，你觉得利率会再上涨了，你就可以先固定一下利率，来规避未来利率上升的风险。那当然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对于利率，所以这个就要看你自己的判断，还有你自己的这个财务条件是怎么样的情况了。不是说所有的债务呢都是坏的债务，分辨好的还有坏的债务，就是说好的债务呢能够帮你把你的财务状况变得越来越好。那比如说有一个很好好的债务的一个例子呢，就是说你的 HECS 就是你的这个学生贷款。虽然你是在借钱去上大学，但是通过上大学，有可能你能有更好的职业前景，你的收入会增高，所以这是一种好的债务。那坏的债务呢，就是比如很多时候我们都说信用卡债呢是一个坏的债务，因为他们的利率比较高，还有他们的还款期限呢是比较低的。如果你一不小心呢，就会进入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是有好的债务和坏的债务，不是所有债务都是让你很恐慌的。
所以在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要做好这样一个辨别。那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现金利率的问题，相信很多的华人朋友也是非常关注这一点。那么您认为未来现金利率的走向会是怎么样的？澳大利亚民众什么时候才能感受到这个生活成本压力的一个下行呢？
这是一个很好问题。其实对于利率的预测呢，就像看一个水晶球，就大家都有很多想法。今年早一点的时候呢，有一个大家的预测都是说，今年11月份 如果通胀的这个数据好的话，可能利率会下降。但是看起来最近的环境啊，比如说最近这个全球的股票市场也不是特别好，还有美国有可能还会有这个通缩的风险，所以呢，很多经济学家都已经退后了这个利率下调的这个预测。比如说有很多人现在是预测到2025年中段才会有这个利率下降。那当然也要看一下全球的这些数据然后呢，我要提到一点就是说，利率的调整和生活成本的影响呢，是有一定的滞后性的。一般说，利率调整之后的6到12个月，你才能看到它在生活成本的这个调整来体现出来。所以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候一下，有可能呢到2025年的中到后段，才能感受到这个利率调整的影响。
所以短期的话，我们还是可能要使用一些就是压缩生活成本的一些措施来顶过这个比较高的这个利率的时段。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 MIT 金融学副教授 Andrew 钟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分享，谢谢。
谢谢。